2023世界音乐节在台湾，今年的世界音乐节首次移师北流，而且有四天的活动，前两天有免费的国内外音乐人演出、产业交流，还有国际论坛。周末则是售票音乐节，不但有跨国节目演出，还有免费的异国风市集。光是国内歌手就有猪头皮、王若琳、王洪恩等音乐人演出，还邀请到韩国与乌克兰的重量级创作团体哦。10月12到10月15，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室内室外热闹开演，更多资讯记得上网搜寻哦。
我自己对于水的害怕是因为我觉得看不到边，踩不到底，
对，
我对未知的害怕。
如果你对未知害怕的话，你应该就先去建构一个知识体系，说什么样的水是让我觉得安全的水。
嗯，那大家长泡澡啦，长泡澡应该有点帮助吧。
当然没有用啊。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是在克服那个进水的感觉，说不定有用哦。比如说你真的很怕踩不到地，其实你就是去找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比如他就是去游泳池。
就是说如果像我个人有一些症结点是在于喝到海水觉得很咸很苦，所以我是怎样，就是要喝盐水然后越喝越浓这样吗？
如果你是盐水的话，你就没有跟大家抢食盐。
我们聊什么？
好像不一定。
今天聊什么？
也要看心情啦。
那我来干嘛？
那就反正纯聊天。
你
算了啦，
有比上次来胖，
胖蛮多的，
对，
你大概10公斤之类
的。你怎么会突然间？
我胖瘦很快啊，我胖瘦很快，但是就压力大的时候就会胖。
我刚好跟他说，我刚刚还在重整一下我脑中的记忆。
我压力大就会吃啊，然后就压力胖这样子。
上次来看起来的确比较精实一点。
对对对，我这次就是整个胖回去。我想说，
没事的，没事的，这是我们
后期完了我再来好好。
古人的话赞美你，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
肯定是一艘大
船，很多
船，
应该是舰队。
我们需要在一开场就得罪来宾吗？
欸，不过我要先问、
哦、
你刚刚说、
哦、
对，你刚刚说胖瘦很快、
啊、对，
啊，怎么样瘦很快？
瘦很快你就是不要吃淀粉啊，淀控制淀粉的总量啊，168减脂啊，
我跟你说
抽脂最快啦，抽脂
168跟不吃淀粉对于如果体重真的比较充实的人其实很有用、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没有太多的脂肪肉、其实还好，
像我是
它只是让你饿肚皮而已。
我生酮的话瘦很快，我生酮真的瘦很快，我应该3个月可以瘦下来、
okay.
立下那个
好，我跟你讲、
目标目标、
我们3个月后见。你今天已经许下了你的承诺了。
我3个月后要去讲 TED， 所以我就想说，
真的假的？
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
哦，等一下，你要去讲 TED， 那你准备好了吗？开始了吗？
还没啊，还没啊，还没，还没。
所以
就从减肥这件事开始，好不好？我们就从减肥这件事开始。
所以你待会一上台会告诉大家，
重点不是那个内容，重点是减肥。
为了来到现场跟大家讲话，我已经进行了3个月的断食，
生酮饮食。
就我那18分钟全部都在讲断食就好了。
哦，
结果会不会比较多人听？
对 对, 对，
因为有需求的人蛮多的，
就大家比较有兴趣。
减肥其实算是一个流量密码，
全龄
化、塑身，对、大家很喜欢这个话题。嗯，但接下来聊什么？
我们今天来聊怎么样在海里面运动然后变胖。
你认真，你认真，我跟你讲，大家不见得可以看到他的手拿板，但他上面写着海洋日记。
对，他最近出了一个新作品叫海洋日记，然后那一天他在脸书上说他去上所有的节目啊，都在大家都在问他说为什么拍小孩，为什么拍海，然后我就跟他回说，那我就不问你为什么拍海。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你都去哪里爬山？
不是，那我再聊，那你日记里面写什么？就我们完全
别人写的跟我没有关系。
对，但是海洋跟小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冲突的。
对，
因为我在想，海洋跟孩子的连结其实通常不是那么直观，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啊，所以我
哦，就我这种人。等一下，为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要没有我这样，我先讲一下我之前收到，因为我们有一些访问的那个就是通告，就是到处去问嘛，对，有一些电台什么，然后我就收到一个回复，我就不说是哪一个电台好了，但是他的节目叫做叉叉好伙伴，节目叫叉叉好伙伴啊、然后他就回复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不希望你们来我们电台，
为什么？
他说他们就不鼓励这种很危险的行为，他觉得说那个
小朋友在海里，
小朋友只跟几个小朋友就约在海里面，然后做一些大人看起来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特别的，是我所谓的海洋跟孩子的连结，我们通常没有办法那么直观的想到，可是不代表在一切就绪的状态之下 海岛，我们是台湾是海岛国家，
是
我们是海的民族，嗯，不能近海，其实也太可怜了吧？那我们孩子去哪里？
然后我就收到这个他的回复之后，我就觉得蛮高兴的，因为我就觉得说，终于我要站的人就是出现了，就是说他，我就是要挑战这种人，就是我想要说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海是一个没有那么值得你去就是惧怕的事情，不是说你更无知的就是去海里面，但是你可以就是用一个正确的知识跟一个有准备的系统去面对它。然后我们身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民族，你怎么可以不认识海，然后禁止大家去海边？所以我就是要挑战这种人，这样子，
就是要理解海洋，你要理解它。比如说像暑假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新闻，
对，
就会觉得说海好像很危险，海有它美丽的地方，当然海也危险，因为海它有它的一定的什么洋流，如果你贸然的下海就是会危险，
是
绝对有。
所以这个节目是主要告诉大家海洋的安全吗？
也不尽然，但我想要从一个很小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热爱这件事情，就是热爱去亲近海洋，因为你唯有你真的很喜欢它或者你在乎它，你才会去关心它，你才有可能有机会去改变它。我绝对相信就是海洋有它的危险性在，可是它的危险性不应该是你去禁止它，就说好像比如说你今天交通很危险，那我们就大家不要开车出门嘛。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你要用一个正确态度去理解它为什么危险，然后你要有一个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很清楚，说哦，我今天应不应该下水，今天这个 sign 我是不是可以，我应不应该去做我本来要计划中从事的活动，就是对自身的能力跟对环境的理解要很清楚，你才可以去用很安全的方式去拥抱它。
对，完全理解。因为前阵子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海边可能连续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几起意外，所以后来那个海洋被封住了，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禁止下海。其实在网络上掀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是大海是一个大自然，你怎么会是因为有发生了意外就禁止，而不是宣导怎么样去注意海洋的安全。后来的确有一些公民团体，他们用自身的方式，比如说他们拍了一些海象告诉大家要注意离岸流，要注意什么，如果这样子海象出现的时候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当然最后一个回归我觉得还是回到教育的本身，所以这是从孩子出发的原因吗？
这个方向应该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一开始是因为其实是富邦文教基金会他们有一个征案，然后他们是叫做儿童节目人才富裕计划，所以他其实是想要广征对于就是对儿童节目有新兴趣的人才，然后他们进到儿童节目的这个产业。然后因为我其实都在拍海的东西，所以我很自然的就把这两个事情联想在一起，所以我其实并没有一开始就从儿童的观点出发，而是像是说哦，我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诶新的刺激啊，然后我就是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方式去讲一个没有人讲过的海的故事，孩子的故事这样子。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介绍他
啊。啊，对耶。但大家我想
好随意哦。
很随意、啊。
别怕别怕、啊、你知道点进节目的时候肯定看得到你的名字。
因为我本来想说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可能会记得他是谁，但因为他这次来的形象跟上次相差太多。
还是同名同姓。
同名同姓。
我搞错人了是不是？
搞错人。
好，我们先欢迎海洋日记的导演张浩然。
大家好，我是浩然。
欢迎导演。對對對對，
大家如果应该老听众记得啦，他上次来分享的是
给、欸、我忘了，
好，余光同城，
两年前那时候是完全一个艺文片啊，然后今天怎么变儿童节目、我也不知道，就
但儿童
就很奇怪，
儿童其实很难拍耶，
儿童真的有爆难拍的。
对，导演你知道宠物跟孩子，
对对对，
最难处理了。
嗯 ，Beauty Beast 跟一个什么忘了
Kid。
不是有三个 B， 然后 Beauty Beast，、
啊、
然后我还有一个什么想不起来 ，Baby
啊 ，Baby，Baby，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过我觉得可以先讲《海洋日记》这节目啊，我看了几集，这个之前已经开始播出了嘛。
啊，你有看了？
有啊，不然怎么访问你？对啊，你看都传来了还不看，对不对？倍速也要播完啊，没有看笑。
YouTube 不能加速
，YouTube 可以，
哦、真的好、哦、
可以， okay, 但我没有啦。
导演心碎了，
我只是点的比较
快
而已。
说12分钟有什么好加速？
啊，看一下，其实他拍了很多小朋友啊，这些小朋友就是比如说他住在比如说南湾澎湖，这一些是真的就是临海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从小就在海里玩欸。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因为虽然我小时候住宜兰，那我的记忆只有说比如说我们带去头城海边踏踏浪踩踩沙，可是像他记录的小朋友里面，他们为什么叫日记， 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海里面玩。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
在海里面怎么玩？
我觉得在海里面玩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去海里玩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嗯，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一个很自然发生，尤其是我们国家是只有南投没有海边嘛，
内地，
对对，
真内地
。
那其他地方你要去海边，你从一个最高的山到一个海边，你就是开车可能四五个小时最多。嗯，台湾更多情况可能是一个小时多就会到海边，你怎么可以不去海边玩嘛？嗯，你本来就应该要在，就是你应该要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成长，然后去熟悉它，然后知道它的危险跟知道它的美丽，然后你最后才会去关心说，嗯，哦，这个海其实跟我有切身关系，跟我不是只有说我去海里面玩一玩，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些你会想要改变的事情这样子。
那所以玩了什么？像小朋友都玩什么？
小朋友的话，我们其实拍了比如说冲浪的孩子，然后自由潜水的孩子，就憋气然后不带装备的情况就下潜的憋气，还有什么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啊？SUP 吗？
SUP有 Sub 华独木舟跟海洋舟的孩子，嗯啊，然后
风帆
、哦，风帆蛮特别的，因为
是我拍的，你拍的，我要帮你提示。
因为
你这样滑，他会以为彩虹铃，好不好？
虎克船长，
彩虹铃什么了？
好老哦，讲出彩虹铃，
花这船没有
出年龄。
我们就是帮大家找一点娱乐嘛，你知道生活很辛苦。
是是是是，
我今天有点宕机，有点。我早上去月明国小，然后是在宜兰的学校，小朋友很嗨，但是就是讲了很多话，嗯，所以我现在有点宕机。
没事的，没事，跟孩子相处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他们在看这些事，就是你真的面对你的 TA 哈，就是上次的 TA 上次是拍一些老人嘛，那这次拍一些小孩。
我们没有叫你得罪听众。
这次拍一些小孩，
他刚讲的老人是包括是像林怀民老师他们那些人，
对，他们是真的大师大师，我
觉得大师
大师，
前辈前辈。那这次就拍小孩，我觉得其实小孩的难度更高，欸，就是说他们的不可控性跟他们的，就是他们没有要让你演，他不能说你再做一次刚刚那件事，
应该说他们没有在管你吧，
他没有在管你啊，他就在做他的事情，
对啊，
他就在玩啊，嗯，但我觉得很，其实这个节目在出发的时候很一开始就有一个设定，就是说我们不要介入，尽量不要介入，嗯嗯嗯，当然没办法，还是就是吃饭还是要管一下子，但是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干涉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嗯，就他们在冲浪就让他们冲浪，那没有说哎，欸，你现在冲过来一点冲过去一点，没有，对，就是让小孩子去发挥说他自己本来就很擅长做的那件事情。
你自己跟海的渊源呢？你从小有在海里玩吗？
没有，欸，我从小在游泳池。
那你刚刚讲那么多一副我们好像就是没有亲近海很罪恶，但你也是在游泳池啊。
对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机会，就是我在小时候就是被就是禁止说你去海里面危险，我甚至连被去游泳池都会说被就是有点危险的这样子的，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奋战出来说到现在可以说在海里面游泳这样子，嗯，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从2015年开始拍水下，是那时候是拍一个鸳鸯月纪录片，然后就是因缘机会有一些水下的摄影的机会，所以2015开始后就比较认真去学了潜水，后来学了自潜这样子。那所以其实越去潜越去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真的很多美好的事情或者是很脆弱的事情，嗯，那它其实是一瞬间就消失的。比如说鲸豚这件事情，嗯，有时候你在海里面你就是跟它相遇，嗯，但是 你可能去两三个礼拜的潜水，但是你其实在水里面遇到它的时间都只有用秒来算的，嗯，所以就是那么美，但是它那么短暂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想要去靠近它，然后你就不会想要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去消费它或是去破坏它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很脆弱，然后你知道它可能很短暂，你就会更去在意说跟它相关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
你有曾经惧怕过海洋吗？
大海，
因为就像你说，小时候可能大人会告诉你，就算泳池也都是危险的，嗯，你这样子走访观察下来，我们对于海洋的恐惧到底是什么？
嗯，我觉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跟政治有关，就是因为我们是其实被台湾海峡保护着嘛，嗯，那其实最开始在可能戒严时期其实是不能靠近海岸的嘛，因为老一辈的会承袭的这个观念就跟你说靠近海岸危险啊，然后他们会有，嗯，比如说还有民俗的观点会觉得说现在是民俗月啊，嗯，会有人来抓交替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其来有自，因为他们这个会产生是因为他真的会在乎你，就是比如说大人真的不希望小孩出事，嗯，但他们又不知道怎么样告诉小孩说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所以变成是说我就直接跟你说 有一些民俗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去
做，不要去，
用威吓恐吓的最快了，
对啊，
不想说理由，直接用吓的，
真的可惜。因为其实像前一阵子有国际的媒体报道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潜水的圣地，然后我们就看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平常可能在拍摄的地方，或者是就是在这些点我们觉得很神奇的时候，其实国外的人他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珍贵的，那只有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人不会去亲近这些点这样子。
贤妮，你有潜水过吗？
没有，我就是属于怕水的那个人。
对啊，我就好奇，像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一些人是怕水的，怎么样去克服那个下水的恐惧？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你也是以前没有那么
渐进，
对对，渐进嘛。你如何去？
但我想
总不能说丢下去就好了。
可是我想要说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害怕水的成因不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掉进过游泳池，你有溺水的经验，所以你会恐惧那个水进入到你的鼻腔，让你不舒服的感觉。但像现在可能国小孩子啊，甚至幼稚园孩子，其实在学校都有告诉你，可能要有基本的游泳技能。但是这些游泳技能到底足不足以让你在海上自救，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今天当然就不讨论。可是我只是想说怎么样去跨越那个未知的恐惧，因为我后来真的有研究过我自己对于水的害怕，是因为我觉得看不到边，踩不到底，
对，
我对于未知的害怕。
如果你对未知害怕的话，你应该就先去建构一个知识体系，说什么样的水是让我觉得安全的水。
长泡澡啦，
哦，对。
真的吗？
长泡澡
应该有点帮助吧。你就泡的时候，然后
一个当头棒喝，拜托。
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啊。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是在克服那个进水的感觉，说不定有用哦。
对啊，你就
把自己
头连
头
对一起下去。我那天去住个饭店，它浴缸就很大，就连我这个身材都可以整个人进去的那一种。我觉得那个应该蛮适合练习的。
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有一集小琉球，那大家会觉得小琉球是个岛嘛，你骑这个摩托车5分钟就到海边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就这边的小朋友应该要在水里面大玩特玩才对，结果他是我们八组孩子里面其实是最怕水的一组。
为什么？
他们就是被从小被告诫说观音妈说不能去海边啦，然后往翁牙公不当去啊那样，没再去啊那。
观音妈跟翁牙啊，为什么不是？比如说什么海上是妈
祖？
哦，因为小琉球信仰其实蛮丰富的，他们主要是有一个观音寺，然后当然也有妈祖信仰，可是那个小孩刚好他的阿嬷就是
阿嬷是信
观音
观音的。
哦，理解，一样是长辈用敬虔的方式告诉孩子说远离，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个太多的位置他会害怕。
我觉得对这样的孩子来说，他第一步事情就是先去挂布。他真的去拔杯，我们真的要拍片之前要带他去拔杯，然后去建立说这件事情是观音妈允许的
啊。因为就是
我觉得
就像贤妮讲的，把那个点先把
他
突破，他
在意的点
对化解了，
所以他是，然后我们就真的去拔杯，然后观音妈就说好可以去，他就很开心的就求了一个平安符去。然后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朋友说，朵拉，一个叫朵拉，一个叫方轩，就说朵拉，我们今天去海里面游，那我们今天目标就是要把救生衣脱掉。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就好，结果我就带他们下去，结果走到我大概膝盖深的地方，他们两个就倒在地上，说好可怕，导演，我们要回去了。
不，你的膝盖深是到他们哪里？
我的膝盖，他们如果站起来的话，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
大腿、
胸口了，对啊，所以已经是有可能到脖子了。
就是他如果躺着的时候是到胸口这样子，所以就是他如果是躺着的姿态的话，他是踩不到底的。可他如果坐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坐在地上。
完了，我觉得我好适合这一集哦，因为我也有去海边，我真的也是到了胸口位置，我不行，我就一定要赶快往岸上走。
其实就是要去克服说你那个在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去建立那个信任跟那个知识体系。比如说你真的怕的事情，如果真的是鬼好了，那就是你真的要去求王，
先认识鬼。
对，那如果你就先去认识他，然后了解他。那如果你今天是怕的事情是比如说吃到水，那你就是练习吃一些
多吃一些水，
吃到不会怕就可以了。
谢谢两位的建议哦，
吃到习惯。
你如果不对，没有
这一段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比如说你真的很怕踩不到地，其实你就是去找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比如他就是去游泳池。那两个孩子后来就是去东港游泳池，然后上游泳课，然后他上游泳课的时候就是先练习说，我 在刚刚好踩得到的地方怎么样，诶，可以的，其实没那么可怕嘛。他下一步就是去稍微深一点的地方，稍微离开第十公分
啊，
他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说他对这个事情的恐惧，到底他一步一步去建立自己的安全感，跟建立他自己说，诶，这个是可行的，
就是真的等到 ready 了。比如说你原本是在120，你现在突然之间你还没有建立好，你就去三公尺，你可能会很害怕。
对，就是绝对不是叫你做突然间跳到海里面然后就是游到会，但没有这件事。
所以就是说，如果像我个人有一些症结点是在于喝到海水觉得很咸很苦，
对，
因为大家知道海水咸咸嘛，里头咸咸嘛，对。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饮淡水进来、哦。
对，所以不是，所以我是怎样，就是要喝盐水，然后越喝越浓这样吗？
如果你是盐水的话，你就是我想干，
想办法不要入嘴巴。
你最近就有没有那个，你就没有跟大家抢食盐？
笑出来，
真的，对啊，所以像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其实也是水性没有很好的，
嗯，
然后但潜水我 OK， 我也曾经去过深潜，可是像我还是会有点怕怕的，虽然你有带那个氧气啊什么的，你还是觉得有点怕怕的，对。可是像冲浪那种，你等于是完全没有任何设备在身上，你就是只身跟海浪肉搏的，
嗯，
那个我就真的不太敢欸。
这我也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冲浪，我只是想要说，其实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你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跟节奏去亲近海洋。
嗯，
其实这个节目的 message 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今天很喜欢这件事情，你就是去认识它，然后喜欢它，你就自然不会去想别的事情，就不会想要破坏它，或是你不会有更多比如说海洋武器化等等，就是你其实对它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善意，然后你会其实进而其实会变成是说，因为你在乎这个事情。
嗯，
所以很多围绕他的事情你会关心，
嗯，
然后很多的议题就可以因此而被讨论，比如说海岸线到底应不应该放蚂蚱？
蚂蚱是什么？
就是那个消波块。
消波块啊，
对，海岸开发
台中特产
怎么样？对，我台中人啊，所以我很清楚。
OK，
对，那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就经济利益，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度假村的开发，海滩私人化，其实可以讨论的事情真的非常多。然后，但是这些事情都完全是你要在意某，就是你要在意它。不然你想说，哦，那个放蚂蚱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潮间带的生物，你可能会影响到珊瑚，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以珊瑚为食的这些周边的生态系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其实他们那么脆弱，然后你用这么粗暴的方式对待它，其实你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人类自己。
那你们这一次在拍摄的时候走访了哪几座海域，然后你自己很印象深刻？你刚刚讲了琉球吗？
对，我们
小琉球，
小琉
球，小琉
球,
小琉球，下一季希望可以去琉球。
小琉球，
可能预算要增加一点。
对对对，我们都在不同的海边，就是围绕着台湾啦，然后离岛的部分有澎湖跟兰屿。
那有没有让你最就是也很印象深刻，就是可能不是我们一般你知道观光客啊游客看到的面相？
这一季吗？这一季好像都走一些很观光的点欸。
没有，或者是说这几个海域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或者是你看到的视角，
对啊，
觉得是我们可能忽略的。
我在开发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初衷的设定，就是说魔王初衷。
魔王初现在叫 Q
动力火车，动力火车。
其实有一个很初始的设定是说，就生物学上有一个叫做栖位，叫 niche， 就是说你什么样的生物会栖息在什么地方，
嗯，
而且非常准确哦。比如说海拔多少到多少，就会那种生物它会栖息在，嗯，因为生物学是这样子。那我就用这个观点去看台湾的海，你就会发现说，即使都同样是在台湾，你不同地方的海，它的生态也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南湾齁，南湾是我们前两集都是在南湾拍的，就是一集冲浪跟自由潜水。那为什么这两集都在南湾找到？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海是非常温和的。
嗯，
它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海。但是比如说像台东长滨或者是就是东海岸的部分，相对来说它就没有那么的亲和，可是它是有力量的。
沿岸嘛，对不对？
对，它是一下子就变得，它也是沙岸，可是它一下子就会很深，就是到
okay, okay,
就会黑潮经过。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海域长出来的孩子，他们的性格跟他们亲海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像比如说台东的孩子，他们就是其实有点像在挑战。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海其实是一个训练的场地，或者觉得说，爸爸会用这个海去训练他的体力跟他的勇气等等。但是在南湾的孩子，他们就觉得说海是他的游乐场，
游乐场
是他的玩伴，然后是他的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快乐的泉源这样子。
OK， 那小琉球的孩子当时是怎么看海的？
小琉球就是怕死了。他们真的怕死了。
只有那两个孩子是这样，还是基本上孩子那边的孩子很多都有这样的观念？
我们蛮意外的是说，因为我本来以为要在小琉球找到会游泳的孩子很简单，结果我们去学校一问， 就说诶、欸、这个会游泳的举手，可能不到一半诶、欸。然后说平常会去海边的手继续举着，然后放下来大概剩下三分之一不到。就是很意外，就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嗯、我本来觉得说哈，小琉球一定是最简单找的，结果小琉球超级难找。
对，因为我刚刚也想说靠海应该水性都会很好、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全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蛮意外的，小琉球竟然只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常去海边。
对啊，可能
而且还未必有下海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说的下海是实体的下海。
谢谢，这个大家可以不用
解释。哦，不用解释。不过我觉得蛮好奇，因为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去苗栗的通宵，大家知道那个海水浴场。然后其实我去的时候，我很意外的是，它真的是有够脏。然后为什么我对，因为一下去之后你会看到好像不远处就是有一个类似像是我猜 maybe 是炼油平台是什么的一个很大型的建筑机具，然后你就会看到海面上，我们在旁边的海面上飘的都是油污，
好可怕哦。
对，所以我蛮好奇的，你刚刚有讲到包括像观光啦、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在拍摄这些过程当中有哪些看到海洋或者是岸边被破坏的痕迹？
蓝屿吧，我觉得蓝屿因为蓝屿的反差是很大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蓝屿的那个海是非常干净的海，对不对？结果在这么干净的海里面就是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小孩子就捡到交通锥。他们
交通锥是三角锥这种东西吗？
可能海里面有人在交管。
对对，捡到牙膏，
海龙王是不是？
捡到牙膏，还捡到冰箱。
冰箱
最扯的是，我们觉得我拍到捡到冰箱，我后来好像没有捡进去，因为就是太跟本片无关。可是他就捡到一个冰箱飘在那里，然后他就浮在那个港，浮了一天。
怎么进去的？
就是荒谬，荒谬。他可能是那个从港旁边掉下去，就是可能载运的时候没有顾好就掉下去。
就
是摊车的那种冰箱。
很多那种海上漂流物其实不一定是人类丢进去，它可能是从各大的洋流
掉。对，
海洋没有加盖，海洋也没有边界，随着洋流真的是飘来飘去，这是全世界的全球的共业。
你刚刚是要讲说太平洋没有加盖吗？
真的没有啊，就是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去海边，你会发现我们在课本上啊或者杂志上永远看到是很美的刻画，蓝蓝的海，然后很雪白的沙，或者是怎么样很干净，但其实你真的走访一些常去的观光海边，你会发现不是你想象中的这样。那你说为什么可能有些朋友不见得喜欢去海边，或者是根本没有近海？我自己必须要说，有时候就是有一两次我朋友跟我说诶、欸、我们去海边玩，我真的是走向那个沙滩的时候我洁癖都要犯了，因为在沙滩上面你不能说很多，但是你不可以忽略那些海上的垃圾，所以你根本也不敢让自己置身其中，可是它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只有如果只有沙子你没有问题？
我觉得如果它是干净的状态我就觉得应该还好，但是海边因为海上也是有很多的漂流物，不管是漂流木或是漂流树，那个都还好，因为至少它是自然的，可是你真的可以看到宝特瓶飞过来，做胶带宝丽龙。
对啊，可是你不觉得海这件事情在比如说我们说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它其实是蛮浪漫的，你看那个男女主角约会有没有告白或者是暧昧都要去，
或者是一些情杀、
欸、什么什么情杀。
我们节目
你那个是金田一啊，
画风又变了。
对，就是他们都会去海边谈谈恋爱啊，那是一种浪漫啊。
还是海里面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你知道什么神秘的力量的传说吗？或者是这次在拍摄你有没有本来是想要去探究一下的？
我觉得神秘力量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拍这些小孩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有创造力，就是说他在海边都会编出各式各样的故事。
像什么？
什么？
像比如说我们有一集是澎湖的，他叫周哥跟周妹，就是一对花 SUP 的兄妹这样子。那我先回应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垃圾那一题，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这一集的任务是他们要划去一个无人岛，他们自己划 SUP。当然旁边有大人借护了，但是他们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滑，不是说大人帮他们滑，所以他们两个兄妹一人一艘，两个人滑一艘 SUP， 然后去一个岛上，那个岛是平常没有人上去的无人岛，但是那个岛上充满了 有一部分靠洋流的一侧全部都是垃圾，所以我们拍片的时候其实必须要选择比较干净那边去拍，因为它有朝向洋流那边都是垃圾，那其实中间也不乏一些可能上面是简体字的，就是
其实那是因为洋流的关系，而且甚至可能从印度洋啊什么
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这是真的是可能的。其实之前有很多的环保单位他们有做过研究，就是说因为洋流的关系的确就是会带来带去，所以你很难说我们管好自己就好了，这是大家要有意识的，
就是有个飘来病死猪是一样的。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不是说只有对岸的，就是说这个垃圾其实是就是五花八门，
对，什么都有。
其实也有比如说像他们去到处捡一个海废叫做海玻璃，就是所有的孩子很奇怪哦，全部的全台湾的孩子他们都会自动知道有个东西叫海玻璃。海玻璃是什么？海玻璃其实就是一些碎掉的玻璃瓶，
然后磨成变砾石，形状圆圆的，
很漂亮，然后透明的，但是他们就把它有点像寻宝游戏这样，他们就可以从里面创造出很多故事来。就是后来兄妹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他们自己在海边的，就是他们的冒险，他就把它写得像一个绘本一样的故事这样子。就他们有很多的创造力，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因为大海给你的感觉太奇特了，就是你在这里面得到的感知跟你的整个感官的刺激，或者是说你看到的景象，都是跟你在陆地上或城市里很截然不同。所以其实小朋友的他们本来创造力就已经很敏锐，然后很丰富，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刺激他，然后你给他看了海里的事情，然后让他感受他被大海包覆的这种拥抱的感觉，其实他会回馈你非常多你觉得很有趣的小故事吧。
其实我觉得在海边我有一个是觉得很幸福，虽然常常我们听海是听海哭的声音，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听海是很能够让心灵平静，就是那个海浪声你会很舒服。
玻璃的部分玻璃的部分
你们不觉得
那个简单 Foley 就是拟音啦，就是配音下来。
但我觉得这太多了too much， 这样你这样会很像那个贞子，你知道撒达口要出来了。
不是、啊、你边讲我边配，这样比较有临场感啊。
White noise,White noise,
白噪
White noise。
不觉得吗？
哎、欸，刚刚题目在聊什么？
讲到听觉是不是？
对啊，
要 cue 那个什么风潮出来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其实海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就是实际接触，但其实就是有一些渐进式的方法。像我自己啊，我觉得听海是一个我可以靠近海的一个方式。买过来啊！我的白眼都超华丽。
没有啦，但是我反过来讲，为什么刚刚讲那个浪漫？其实你去海边听那些浪声，然后两个人聊天，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个很舒服的事情。嗯，我以前其实就我没有带人家去啦，但是我还蛮喜欢、欸，但是我还蛮喜欢听海浪声的，然后或者是坐在海边想事情，其实是很舒服的。我对于海，其实就是我喜欢在沙滩上，对，但是要下去还是会有点点怕。
我想要 follow 一下这个事，就是你如果在海里面的时候啊，非常的，就是你会感到一丝宁静，因为没有手机讯号，所以你在那个，比如说你在之前的时候，有时候飘在那个浮球上抓着，然后你会听到很多平常，就是会你的听觉会变得很敏锐，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这些声音是很和谐的，就是它的声音是来自可能石头在海里面，然后岸边的浪远远的，那甚至会有可能奇怪的敲击声什么，就是各种动，就海里其实是很热闹的，但是你在那一个当下你会觉得非常的安静。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一刻是很宁静的，但是这个宁静会让你感知到身边好多的声音在发生。就是我觉得整个系列就是拍起来是真的是痛苦，但是在这么多吵杂的可能各种意见啊，各种就是拉锯战争，然后各种这种繁杂的事情里面，最开心的一刻就是在海里面，然后我这些事情都不用听。
那你在拍摄你觉得最痛苦的
是什么？对对对对，
你刚刚说
只想听痛苦
很痛苦对不对？
很多啦，很多，因为真的困难的点是说，其实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说不要有一个带路人或者是一个领路人的角色，所以其实儿童节目常常会看到叉叉哥哥叉叉姐姐嘛，那我其实避开这条路就是因为就是
不好，
也不是不好，不是不好，是说这种
帮你开地图炮
做，对那些东森啊不是。 没有啦，没有，就是我因为这些事情很多人做比我们好，我们就不需要我张浩然来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
但是就是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能不能做呢？我就很好奇啊。如果没有主持人说，没有主持人说，哎，我们现在到了那里的海边，这样节目做得下去吗？嗯，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就反，有点想要就是试试看，说这样子的节目做出来会不会有人看，小朋友会不会看？嗯，小朋友会不会没有什么哥哥带他们跳舞，他们就走了，就转台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目前观察起来就觉得说还蛮稀贵，就是说他们还蛮愿意从头看到尾的。
但你当中有没有后悔过，早知道找一个主持人就可以解决很快的运镜，
早知道
一秒一句话我们就过去了。
早知道，
不是因为啊，他没有哥哥姐姐的情况下他就是那个哥哥、啊。
我没有，我不能，我不能露面。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现场拍的时候，是你要去带着他们做什么事，
是是是是，
你就是那个哥哥、啊。
我后来就怕，我还说下一集有没有哥哥跟姐姐应征一下。
哇，但那个人好难选哦。
他应该没有打算选，
没有啦，不会啦，
对，因为我觉得
不是我的路线，
对、嗯、那个视角的问题。他因为我觉得浩然的东西就比较能从他的被摄者的视角去出发啦，相对起来是这样。因为你有一个哥哥姐姐的时候，他们就还是小孩，你就觉得他是小孩。嗯，可是当你是以小朋友的主观的视角去出发，你在记录他的时候，他就是主角。
没想到你这个看起来刷刷，你还是有认真看我们节目。
哎、欸，开玩笑，我们也是很有深度，只是很深而已。竟然说，哎、欸，怎么会有来宾上节目说主持人看起来刷刷？
我不知道、欸，你平常到底给他什么印象？
我也不知道啊。啊，这些重点是，你看这一年来不好好保养，胖了十公斤，还敢来说我刷刷？
我绝对不介入。
吵起来，
好害怕、啊。
向你致敬而已，好说好说。
开玩笑啊。不过就可以回到一个，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写说，其实你跟爸爸有很多回忆是在海边、嗯、也是浪漫的看海还是怎么样？
有，其实我爸爸是游泳池，他带我游泳的、嗯、然后爸爸其实不太去海边，但是就是对于水的熟悉这件事情确实是来自爸爸，确实是来自父亲这样、嗯、然后因为他就是其实他因为他很喜欢游泳，所以他就是把我再去游泳池，他就游他的泳，他就把我丢在旁边，我就自己练习，所以我是这样子自己慢慢学会游泳的。
可是你自己怎么练习啊？
就在那种就是跟刚刚说的，我一开始先在踏得到地的地方慢慢觉得安全了，我就去稍微深一点的地方、嗯、啊，如果觉得害怕就再回去那个踏得到地的地方，就这样，就是自己这样泡着，然后自己慢慢练习，慢慢突然间就学会。
但是你有去学什么事吗、嗯、还是你就自己一样？
还真的没有欸、
啊、真的啊？
对对对，就是可能爸爸会跟我讲一些，但我爸也不是一个专业的游泳教练，但是他就是、嗯、他的兴趣是游泳，所以他就是教了我一些基本对水的，就是就是可能怎么滑手啊什么，他要跟我讲一些。
OK，
对，就是其实后来有两三集的角色，如果有大人出现的时候，一点点透露出来的大人其实都是父亲。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巧合啦，就是刚好我没有找到可能妈妈照顾为主的比较多，那也可能刚好是跟我在选角的潜意识有关，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整个事情就是就跟我小时候经验很像，就是我觉得被一个很安全的教导说怎么样靠近海这件事情，去造成我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嗯，所以我反而不会惧怕。你刚问我说有什么样的可怕的经验，还我还真的想不起来，好像还真的没有，跟海有应该是真的没有。
但是在你自学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比如说吃水啦，这
一定会吃的 啊，一定会吃的啊，
但都不会想说吃水之后我不敢了这样，还是说过程当中你爸爸有给你什么样的鼓励吗？
嗯，没有欸，
92亿，
超高，
92亿的鼓励。
哎，我刚刚想到的就是，其实像我为什么会怕水，是因为我在未预期的情况下掉进水中。可是如果你学游泳的人，通常你会知道呛水跟吃几口水是难免的事情，是不是那种差异？
哎，我打个岔，你到底是怎么样溺水？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溺水的故事。
我觉得坐在游泳池边，然后人家还不会游泳，
几岁的时候？
很小很小，可能不到一年级，嗯，我就坐在游泳池边，然后只在那边踢踢水，然后别人就说：“哎，下去玩水。”然后一把我把我推下去，我还不会游泳，我就掉进大人池。
哇！
所以我
大概有两三米深，
我其实没印象它多深，但我就记得我在里面载浮载沉，我是最后抓到那个
白龙
浮球
游泳池边的那个栏杆，拉着我上来。而且你知道，人在那个危急时刻就是会一直乱抓，就刚好有抓到才浮上来。
幸好没有抓到人家丁字裤。
那个年代可能也不流行丁字裤，大家可能穿的比较保守，是连身泳衣的那一种。是是是，但我刚刚有想到，欸，就是 你们要做海洋节目，那肯定会做一些考古啊，或者是比如说海洋文化、嗯、有没有哪些海洋文化是你觉得在海岛国家必须要理解的？因为像我们可能会知道阿美族也是水性民族，好达、
啊、真的、啊、我不知道欸，
它有一个分支叫海岸阿美族。
对、哦、
我们有一集讲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多欸，就是阿美族有山线跟海线嘛、嗯、其实我们沿着海线找并不容易找，但是是有的，确实是有的、嗯、然后而且那个小孩也是怕水的那一边的，
他你说虽然他是海洋阿美族，但他怕水，
他的爸爸很希望他训练他可以就变成是在海里面帮他捕猎的一个、嗯、就是打鱼的猎人、嗯、
因为我们会有捕鱼季啊什么的，
嗯，但是就是他小孩子很怕，小孩子只想要打棒球而已，所以他就那一集就是一直在海边练棒球，所以我们后来花了很多时间去讲这个故事，重新整理这个故事，让他可以就是他可以亲海一些这样。
那这些孩子从不敢到敢，或者是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反馈，比如说他们跟你私下说的他们最感动，或者是他们你看到他们的改变？
我觉得这是帆船的孩子吧，因为帆船的孩子叫做他叫新平，他是宜兰人，然后这个新平呢，就是一开始挑他的时候是因为觉得他眼神实在太坚定了，好感动的眼神。我们去海边看上百个孩子在开帆船、嗯、然后就有一个孩子盯着海一直看，然后我们就想说哇，这个孩子的眼神好棒，我一定要拍这个孩子的故事这样、嗯、所以几百个孩子就大概当天就觉得应该是他，
就是他，
嗯，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晕船，他开超烂的，
所以他只是眼神放空而已。
这是什么反转的故事啊？
他就说，嗯，我要看很远的地方，我才不会晕船，所以他眼神很坚定的看远方。
刚刚本来正打算说，大家知道以后你去跟导演试镜的时候，你的眼神很重要，
对，
没有想到你是在晕船哈、哦，所以以后要跟导演试镜之前，可以先晕船。
然后这个晕船的孩子呢，就是经过了我们拍摄大概为期两年吧，嗯，然后他在我们杀青之后，他现在已经是可以拿帆船比赛前几名、嗯、就是他的整个成长是很动人的，但我们没有跟到最后他的就是胜利的那一刻，我们 focus 在别的事情。
欸，说到帆船，我看到那一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就是玩那个风帆，然后算是一种比赛嘛。
对对对对，
我其实不知道原来台湾有这样子的活动、欸嗯、可以帮我们，
我不知道，
对，帮我们讲一下那个大概是、嗯、
帆船蛮特别的。我觉得帆船的，因为可能他们帆船的规格也很特别，比如说最小的帆船叫乐观帆船，它就
乐观，
对， optimistic， 它就叫 OP，
个性很乐观，
不是我开玩笑的，它真的叫 OP。 而且它没有别的名字哦，它就是叫乐观帆船、嗯、就是这一型的船它叫乐观、嗯、然后再大一点的可能有420啊、雷射什么，他们的名字都很特别、
哦、所以它也不是相关的名字、嗯、
它不是，它就是乐观，然后雷射，然后420，然后可能再有双体的什么，就是其实你、
okay.
其实小朋友他们就是大概12岁以前都只能开乐观，因为身高的关系，嗯，然后跟他掌握那个帆的能力的等等，就是
帮他叙述一下。我记得他是一个船体，然后大概就是一面帆布，
对，
一面风帆，
嗯，当然我们看到鲁鲁米，鲁鲁米就是开，在他们一个鲁鲁米就是
对，所以他那个小朋友就是站在上面去操控那个帆嘛，
对，
让他前进，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其实，在田钓之前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就是真的前脚头发现，哎、欸，真的有这个活动，然后真的有小朋友在开，真的蛮意外的。那帆船是有够难拍，因为帆船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它不会在正岸边，它会离岸可能一两公里，嗯，然后其实比赛时候你其实也不能有电子设备在船上
啊，
因为它会影响公平性、嗯、就是它可能会有教练想要 Q 小孩、
哦、所以因为导演可能想要加个 GoPro 什么在上面
都不行
都不 行,、
嗯、都不行，对，所以其实蛮困难。然后任何的比如说借户的船或者是裁判的那个审判的船，它其实都是离那个就是离那个帆船距离是很远的，嗯，对，所以其实帆船是吃尽苦头的，对。
所以那到底怎么拍摄？
空拍吗？
空拍吗？
空拍是一个方法，然后后来就是用另外的帆船，就是我们
就是
你自己也抓一根在那边吗？
对，你们没有要比赛，所以你们可以架机器。
对，没有，就是在就工作人员坐在另外一个帆船上，然后拍它。
哎、欸，可是那个帆船可以坐这么多人哦？
大一点的雷射帆船可以再载一个人，然后
就一加一这样。
对，然后如果在我帆主镜桅艇，主镜桅艇就是裁判在上面的那一个、
okay.
这一个船呢，可以载很多人。然后后来就是在比较平静的时候，海域比较平静的时候，在那个主镜桅艇上面，然后用超长的望远镜头掉这样子。
都很好奇，摄影师上去要先吃晕船药吗？感觉风帆是药，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气势很足，发了两个摄影师，后来还是我自己在拍，他们俩都躺在那这样子，对。
哇，
很气势很足，
气势很足。想说，你看我们三个人今天这样应该很轻松。
结果慢慢的阵亡。
然后后来就是，哎、欸，不对，怎么让我在排？其他两个人就躺在甲板上吐。
哇，
对，
所以是老天也是要赏饭吃，让你能够习惯这样子的乘风破浪。
其实晕船可以习惯呢。我其实一开始也会晕船。我大概我可能2015年那时候拍纪录片，大概前三天都还吐。第四天开始之后终身免疫、嗯、就是这辈子就再也不会晕船。
怎么做到的？
是这样吗？
我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是因为我真的是，我那时候是去巴布亚纽几内亚，去一些怪国家。
嗯。
然后就是这个那个船是就是渔船，然后是很味道很重的、嗯、所以在那个船上面，然后就是很不舒服，吐啊什么的，就是大概三天。那你又不能下船，所以就是连续三个24小时完之后，说、就是后来第四天早上起来觉得没事了，但再也不会了。
踩到地会晃吧？
后来就是会有这种晕地的现象。就是、
我好像有他这样的经历过、欸、就是我去马祖工作，然后好像忘记是哪一个机场关，我就坐船去另外一个有飞的，不知道从南关飞北干还是北干到南干、嗯、我就是搭船，然后那个船超级晃，
应该不大烧啊。
我跟你说，他真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啪啪啪
乘风破浪，
你知道吗？还没爬到那边靠岸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船上吐。你知道只要在密闭的船舱里面有人吐、
嗯、
那个是多可怕，然后加上有那个柴油汽油的、
就是、真的就是共享的香味啊。
我跟你说，我就是哇一阵晕之后啊，我是一只脚跨出船舱的时候，诶、欸、我觉得平地都在晃，而且你是整个人就是呈现这种状态游来游去。
因为你刚说那种船去蓝屿绿岛都是可能类似那样的船啊，然后你真的在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吐，你本来不想吐的，你就是后面就是
意志力有办法控制吗？比如说如果你们大队出去真的有人很想吐，有没有吸引力法则或者是意志力坚定，我不想吐我不想吐，还是怎么样？还是你告诉我晕船药晕车药先吃就对了？
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
我是不会吃啦，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担心的话，晕船药是有用的，就是真的、
哦、
对。
欸，可是啊，你吐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
吐完了就不会再吐。
不是
变瘦吗？
不是，吐完了啊，那个船旁边都是小鱼，他们真的都会都来吃。
我最喜欢就是去外岛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很兴奋，哇，海盗船呢！我就是最喜欢，就是说，好，等一下看看两小时后会怎么样啊？
好可怕！
对啊，
我很喜欢那种时候。
还有哪些小朋友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刚刚讲了风帆嘛，其实他总共拍了12集，
八集
、嗯。其实每一集都算是有一组主角或一个小朋友的故事。有没有其他几个小朋友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那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台北小孩。
嗯
哦，
台邦音啊，
他比较特别，他是他叫海昂，然后海昂是鲸鱼的意思嘛。那这个孩子他比较特别，他有一些罕见疾病，
嗯，
然后他的罕见疾病叫做小胖威力症，这个他自己都有描述哈、okay. 哦。这个症就是会让他情绪上不容易控制，然后他常常会肌肉没有力量，就是他的发展上会比较有困难，所以爸爸就要带着他，就是父亲，爸爸带着他去做复健，就是他从小就是在海里面做复健、
嗯，
在水，对不起，在水疗
池里面
做复健，
嗯，
所以他后来不用水疗之后呢，他就改去海边，
嗯，
然后他就在海里面的时候，他会觉得特别的放松，然后他的情绪也不容易被带起来。所以其实真的会见证到，就是说在他家里的时候他真的会很暴躁，但是你真的带他去海边的时候，他那个暴躁的事情可以马上变得和缓。所以我觉得其实大海就是有这种魅力，就是说你可以在就是舒缓你的烦躁，舒缓你的一些就是情绪上也好，焦虑啊、
嗯、
或者是即使对小孩子来说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焦虑，或者他不知道什么是无力感，可是他在这个海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自在，而且是他会愿意去拥抱这样子的体验。
诶，是不是有一种说法说海就是因为小朋友小时候在妈妈的羊水里面，
嗯，我有听过、
啊、
对，所以你进到海里面的时候会很像回到妈妈的身体里面的感觉、嗯，
对，然后有
一说是这样，所以有一个有一些协会，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说，哎，小朋友可能在1岁之前吧，其实可以学游泳，因为让孩子还记忆的他们在妈妈肚子里面羊水，他会不怕水，你把它丢进去，你看到很多国外的影片是这样训练的。但刚刚我有勾起了我一个回忆，就是虽然我是真的有点怕水，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赤脚站在沙滩跟海那个海浪拍打的界限，然后那个海水拂过你的脚趾头，然后你那个沙 一起带走的时候，那个过去那个五感体验其实是很深刻的，而且它是很细腻很细微，
然后你的脚趾头会想要再抓住沙更紧一点，
就是那个很微妙，的确它蛮舒压，而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它也是很好帮助他的那个统合发展。就是如果是小 baby 啊，两三岁，其实很适合玩沙，去坐在海边，让海这样子轻拂过去，很舒服。
我想到你的故事里面还有一个是那个几个美人鱼的小朋友，
那难忘的，
他们真的有美人鱼的尾巴哎、欸，
真的，
怎么这么吓趴？
怎么吓趴？对，
妈妈的，真的啦，
那个是。真的是有在卖他们自己做的、啊、
人鱼是一个现在新流行的活动、欸、对，就是它是自由潜水的一个分门别类吧，就是因为自由潜水其实有竞赛类的，然后也有拍照类的、那因为这几位的妈妈都是网美等级，然后他们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各种道具这样子、那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很要求身体素质，就是说你必须要运动神经很好，你才有办法驾驭那个东西。它是单蹼，就是因为我们一般蛙鞋是两只脚在
脚，
对，
那现在等于说是有一个单一的蹼把两只脚捆在一起，所以你要驾驭那个东西是蛮困难的、但是一些小朋友他们就是做得很好这样子。
对啊，为什么他们的核心都很好，是不是
他们
腰力有挺住？
对啊，
其实除了核心之外，那个有一些更复杂的事情是自由潜水本身的难度，就是说比起踢蛙鞋，其实你要会控制你的一些平常不用到肌肉，比如说你会用到软腭，然后你会用到舌根，这些
会用到软腭跟
舌根，
因为你在下潜的时候会有水压，那你要做一个平压，叫做耳压平衡，就是用叫做法兰佐平压，但是法兰佐平压就是会需要你用一些平常不用的随意肌，它是可以动的，但你平常不会动它，就是你吞口水的时候会用的肌肉，
是有点像是吞咽的技巧，
有一点像，有一点类似这个感觉，但是因为你平常不会，它做一个违反自然的动作，所以你在做这个，就是你要先把这些东西练起来，你才有可能下超过五米。
它是什么样的动作？
它是法兰，
有办法做示范吗？
就是你鼻子捏起来，然后鼻子捏起来，然后我们声门要关闭，就是你声门怎么关闭，我们就说啊，然后啊。停住的时候就是声门关闭的时候，然后
因为气体不会共振
啊，然后说 K， 那你们看我的鼻翼会鼓起来
哦，真的有有哎
有哎，
因为我鼻子很大，就是这个鼻翼鼓起来就代表说这个鼻腔里面的空气是把耳咽管的空气往耳膜外面推，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自由潜水的时候，因为这个跟水肺不太一样的点，就是说因为你只能用这一口气去做耳压平衡的处理，所以这些小孩要知道说他下潜的时候他要做这个动作去平衡那个水压，这个才是很困难的。对，其实对踢蹼那个可以训练一下，但是耳压这件事情对自由潜水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就是很多潜水员都会卡在平压过不了这件事，就是你要练这个平压，但是他们就是天生会，我超羡慕他们的。我这个事情我学了可能有一两年，我才把这个肌肉的位置搞对，但是他们就是一瞬间。所以你看这些小孩子是不是就是应该在很小的时候跟他们讲这个事情？
对，
有一天你掉到海里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做平压。自救，
自救，
好羡慕哦！
啊、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可以啊，可以、啊。
现在投胎吧。
其实我真的觉得，小朋友如果家中有小小孩的，应该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水，越早亲近越不会害怕。
我看现在有些月子中心是不是就是会把小朋友套一个那个脖圈，然后丢到水里面、哦對對對？
那个通常是拍照居多啦，但是真的要训练婴幼儿去开始亲水、进水、游泳，那有另外一个专门的课程。
我、哦、真的、啊，你有去上过吗？不，因为你猪有去上过。
我跟你说，我本来想要帮孩子抱，结果准备要抱的时候疫情就来了、这些馆全部都封住，
然后猪猪就长大了，
所以他现在从幼稚园开始学游泳，所以是希望小孩可以亲近水不害怕，因为其实虽然大人自己怕水，可是你知道你这些恐惧其实是应该被打破的。
这件事情我想再回到那个小琉球的这组孩子上面、小孩子他们在拍这组孩子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就印象深刻，即使我这么常去海边的人，我都觉得很被打动，很多打动。就是有一天我们去拍小海龟， 那这个小海龟其实是就是需要特殊安排，你才就是需要一个它不是一个随意就会遇到的事情。嗯，可是因为我们那天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拍到了，然后这个小海龟它海龟很奇怪哦，它们可能诞生完之后四五十天之后，它们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就跑向大海嘛。嗯，然后会有一些留下来的，就是它可能会被自然淘汰的海龟，那就是会就这些会用研究的名目把它们全部挖出来，然后让它们也回到海里面。本来是它应该是要被自然淘汰的，可是因为就是海龟的出生率实在太低了，海龟的存活率就是一千只大概只会有一只海龟活下来，所以其实海龟是一个很艰难的物种，就是说你这么多蛋，然后结果你可能整季这一只母龟只剩下一只会活下来。所以然后那天我们就带这两个小孩子去看那个海龟，真的是我自己也被感动到，因为他们真的是海龟真的太努力了啦，那么小的海龟，然后那么脆弱的东西，然后他用他那个小小的在那边弄那个沙子，人家觉得说啊，真的好希望你不要被吃掉，虽然他可能一下去就会被螃蟹啊什么吃掉，但是真的是被这个事情触动到，就是说即使像我看过这么多生物啊，或者是说这么去过那么多奇怪的地方等等，你看到它这么小的东西，然后这么努力的它也要学会游泳的时候，你不得不会被这样子的事情折服，你会觉得说果然自然还是有它可以动人的地方，这样子
生命的伟大。
我刚刚其实蛮感动，因为类似那个海龟要爬上大海的画面，我曾经有看过这样的纪录影片，真的就是小小的手小小的脚，然后在海滩上面翻啊翻，可能爬一爬它整个人就是
挖呀挖，
对，挖呀挖挖呀挖之后它可能不小心仰度了，然后它自己再想办法翻回来，可是一个浪打来它可能被冲得更远了，也或许根本没有进去，不知道去哪里了。就生命很伟大，
所以大家除了关注海龟有没有被插吸管之外，其实可以看一下小海龟的，
可以看一下诞生，
对，下个诞生，
激励一下自己。
对啊，小海龟都那么努力，你在干嘛？
对，那么努力还你可以学游泳的、啊，他们都学得会了。
哦，谢谢你，
他们都
很深刻的鼓励。
哎、欸，好了，讲一下《海洋日记》，现在其实已经陆续在播出中嘛。
对，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在公共电视，然后五点半在某某亲子台，然后公视家是中午十二点更新。然后还有什么 ？My Video 是五点半，就是在，其实就是这，大家只要记得公共电视某某台，然后跟他们的线上频道，就是 My Video 跟公司家。
你很厉害，我觉得一般觉得导演
不会记得。其实我觉得导演蛮厉害的，而且重点是，我觉得这些资讯应该网络上找一下是看得到的。
对啦，
但是你有把它背起来，我觉得很不容易。
没有，我有小抄，我有准备了。
你为什么那么诚实啊？
好了，那个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也会放啦，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吧？
希望大家冲一下公司家啦，因为公司家需要大家的点阅了、
啊。怎么样？点阅有什么好处吗？
我是没有好处。
给导演一些鼓励，这样他瘦身会瘦得更快。
对、啊、
他刚好发下好雨了，三个月之后要那个 tag。
你这样他比较方便跟富邦文教基金会请款。
他们好像没有要做第二集，不知道
可以讲吗？你这可以讲吗？
可以。
不会啦，我觉得这个毕竟是文教基金会嘛，对不对？花一点预算在这种拍一些小朋友啊，拍一些海洋的故事是好的。
哇、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企业的永续 ESG 嘛。
对啊，
我最后真的要很感谢他们啦，因为他们其实是对于儿童节目的品质要求极高了、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刁钻然后研磨是非常的就是苛责，但是这个苛责我觉得是好的，就是说他很
精雕细琢，
精雕细琢。其实我们其实过很多版本，就是其实我们前两集在做的时候真的是做到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觉得是他们这样要求才会有一些可能跟以往不一样的做法出来，
几近苛求就为了打造完美、
但我好奇我问一下、他们是在雕琢哪些地方？因为应该说我好奇是从企业的角度，
你刚刚有读出来的视角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设定我们不要主持人，其实是他们希望说你们可不可以试试看不要，就是他们希望，因为这种哥哥姐姐类的已经很多了，然后不差我们一个，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做出真正儿童观点，那这个儿童观点就是说小朋友在想什么，我们好想知道，我们小朋友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海洋的这么大一个
挑战，
超出他们生命经验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其实举觉得这个节目最后面最珍贵的部分就是保留了这些他们对于海的整个感受，或者是他们对于海的观点是完整的被记录下来的。
那最后我好奇导演，你修正了什么自己的观点来符合孩子的视角？
把自己都剪掉，因为本来是那个哥哥。
有时候我还是要留的一两句话，让大家知道我是有大人，不然等下那个其他人会很紧张。
担心、
很多人问我，很多人很紧张，很多尤其是很多记者，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这次很奇怪的经验是，记者都会问我说：“你怎么可以让他们做这种事情？”很多记者问我、很多记者问我就说：“你看起来就是那是真的没有大人嘛？”他们会说：“怎么可以？”他们感到很紧张这样子。
啊、这不是记者问这问题也有点那个，再怎么样都会有摄影师跟导演在啊。
嗯，可能他们就
是、还以为摄影师也是小朋友，
应该是拍的很真实，所以他们觉得就是孩子完全自己。
因为我们刻意把他们都就是大人的角色都剪掉，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怎么可以会没有大人在场？”
这些记者平常做假新闻、不是、啊？
那我好奇，有观众因为这样来写信询问吗？
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用骂、
观众是理性的，
但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们会不会就是希望，可能你知道有些人会说啊，加警语啊，或者是
我本来有要加，我本来自己很恼火，我想说我要加警语，结果那个就是我们的制作人小贝，就我们的监制小贝老师，他很勇敢，就说不用加，他一句话就可以挡住所有的秘密，就说
理解，
他就打勾说本节目不用加警语，但我们要说好吧，谢谢小贝老师。
不过你刚刚讲，就是我再跳回来富邦这件事情，说真的，我听到我蛮意外的，他们想要修改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啊，常常企业方或者是赞助方，他都会站在一个比较大众想要看的方式去做修改，可是他反而是跟你讲说，不要，我们只要看小朋友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蛮难得的。
他们在儿童节目的品味上，或者是说他们在就是视野上是，我觉得应该是世界一流，因为他们买了非常多国外的影展片，然后他们会定期办很多的工作坊让我们去参加，然后会请一些国外的先进，什么挪威人啊，然后加拿大人等等来台湾，然后分享他们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对这块的努力是非常的，就是有目共睹。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身为他们的，就是他们就是呼吁这个计划嘛，那后来公司才加入，所以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是标准非常高，很谢谢他们这样子。
好，这一段请得到款了，
只要把这段寄给他们，
只要剪这一段就好了。好了，今天谢谢浩然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好不好？大家自己。海洋日记，自己在资讯栏里面找一下所有的播音资讯，好不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他们跟海洋之间各种，我觉得也不只是有趣的互动，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在里面，好吧？今天谢谢，
珍贵的，
今天谢谢浩然，
谢谢，
谢
谢导演，
拜拜，
拜拜。